传道在这边有几件事情先补充报告一下哈。刚刚就是说有几位新朋友哈，没有介绍到，这边有一位廖成伟弟兄在我们当中，请他站起来让我们认识，拍手欢迎他。哦，都是家人是不是？哦，我们欢迎这个哈成伟弟兄的一家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主。好，请坐。好，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看到周报的这个部分哈，今天的正道本来是写去得地业，其实后来我改成使命必达哈，所以就是说大家在听的时候再留意一下。另外还有我们干事有提到，就是有两笔为扩建奉献的金额哈，这个他需要我们来做一个补充报告哈，就是这个有一笔是恩主堂奉献的10000块，还有另外一笔是可能是弟兄姐妹奉献的哈，好像是150000哦，在这边做个补充报告，因为怕那个再来的礼拜这个周报也已经印好了哈，所以怕这个弟兄姐妹来到我当中，就是觉得说，哎，他奉献的钱可能一直没有登录。哦，会有一些的疑虑，所以在这边先补充说明一下哈，因为我们的周报下个礼拜的周报也已经印好了，因为因应这个印刷厂休假的关系，所以可能也不会呈现出来，可能要等到下下礼拜才会看得到这几周的这些奉献的金额，所以在这边先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好，那我们来这个跟弟兄姐妹分享，今天是新春主日，明天就是除夕夜，传道也要回到中部去跟家人团圆，所以在这边呢先跟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这个新春蒙福，阖家平安，让大家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户外走一走也很好，然后更多的陪陪家人也很好，特别是可能忙了一整年没有这么长的假期，可以跟家人还有跟我们所亲爱的一些朋友来互动，那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那我们知道华人很重视这个春节这个时间，很重视这个年节的时光，所以呢有一些重大的决定呢也会在春节这段时间家人团聚的时光里面呢来跟大家做一些的宣布跟报告。那对屏东浸信会的弟兄姐妹来说呢，今年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年，因为我们的这个教育大楼呢即将在今年来完工，所以呢这个我们很感谢主，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那扩建的大功呢将在我们的手中来完成，我们真的很有幸能够参与在这个当中，也感谢神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承担这样子的一个使命。那许多人没有这样的一个荣幸能够参与在这个时刻，我觉得非常的可惜。也许有一些人呢，我在想建造完成以后呢他们也会再回到我们当中，但是呢都比不上我们这些从头到尾一直待在这边的人感受那么样子的强烈。是怎么说呢，就好像呢我们啊买了一场非常昂贵的比赛的门票，就是我们买了一场那个门票这个，而且我们是坐在这个 VIP 的这个座位上面，那要来看这个四季的这个两队在对决啊，那在这个当中非常的紧张刺激，有一些人可能就是那个看不下去了觉得心脏会受不了了，他就中途离席了。但是有一些人觉得这个比赛一定要看到最后，不能放过每一个情节，不能放过每一个精彩的部分。那这个就让我想到这个2016年 NBA 的这个总冠军的决赛，这个骑士对勇士啊，那时候这个骑士是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他们已经是1-3，再输一场他们就要被 get out 了，出局了。那在这个没想到他们最后又连赢了这么多场，那在第7场里面呢，哇， 没想到他们最后整个大翻转啊，哦，逆转胜，哇，这个真的是跌破所有专家的眼镜哦。想想看，那个勇士队是当年哦战绩最好的哦，73胜哦，是全联盟最好的球队，竟然会被骑士队给逆转过来哦，翻转过来，大家哦都真的是不可置信哦。那我觉得啊，我们这个时候的心情就是像坐在台下的观众一样哦。而且我们是手中是拿着 VIP 的门票哦，坐在最前面的部分，弟兄姐妹你们说对不对？对对，所以哦不能够放过哦每一个精彩的部分。而且啊，你从头看到尾啊，跟你事后才知道比赛的输赢是不一样的，知道吗？所以在这边呢，我要这个跟弟兄姐妹哦彼此来勉励哦，我们能够留到今天哦，真的是很有福气哦。我们要感谢主，让我们没有中途离席哦，而愿意的看完整场的比赛。那我很喜欢《使徒行传》的一句话哦，他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或是翻译成：“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代的人，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所以啊，我也很希望我们在座的年长的弟兄姐妹，或是在家里面的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啊，他们能够亲眼目睹我们教育大楼建造完成的那一天。很多年长的我们就是为他祝福祷告，说希望他不要太快被主接去哦。特别是有时候去鼓励杨贝贝、杨妈妈的时候呢，就说：“杨贝贝，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啊，教育大楼快盖好了啊！”那他又有活力了又有希望了，又有一个目标跟方向了。所以呢，我们要共同来建造神给我们的恩典。那留下来的弟兄姐妹呢，我也相信呢，神一定会透过我们的手来做一些事情。那是什么事情呢？我想你要好好的跟神祷告，我们要一同好好的来跟神祷告。那这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这篇信息使命必达的一个主要的目的。那我想呢，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新春的前一天，我们就先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是的，把我们这一年来所有复杂的情绪，还有在假期之后所有的想法、安排、计划，都先带到主的面前来，求主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先好好的定准我们的焦点在主你自己的身上。是的，让你把当行的道路来指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今年在这一年当中你要我们去做什么，你要我们去得什么。是的，愿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都能够专心专注在这样子的一个信息里面。感谢神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要来回顾过去这几年的岁月，实在是有很多让我们伤心难过的回忆。但如果我们不敢去正视这些问题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从这个当中得到一些的教训，得到从这个当中走出来，并且得到成长。那想想看，在约书亚的时代呢，这个他所身处的时代呢，是一个伟大的领袖摩西离开的时代。所以想一想，如果我们是在那个时代的话，我们的心情会怎么样子？摩西被神接走了，伟大的领袖不在我们当中了，我们的心里面一定是慌张害怕，会惊惶失措。因为呢，这个摩西啊，曾经带领他们这个走过红海，他曾经用杖伸向红海，使这个红海分开，让他们可以走干地，这个如走干地走到对岸去。而且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没有水喝的时候，摩西啊，只要用他的杖击打磐石，水就流出来供应他们的需要。那当他们得罪神的时候呢，也是摩西在为他们代求的。哇，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摩西太重要了。摩西现在离开了，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对不对？何去何从啊？ 所谓的后摩西时代，我们要怎么样继续的往前走？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我们的目标还没有达到，那我们要怎么样继续的往前行呢？所以后摩西时代，谁能够承担起这样子的一个重责大任？谁敢接下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和使命，继续完成他未完成的志业呢？但是感谢神，不是摩西在带领他们，是上帝在带领他们。所以有人离开了，神会在兴起一般的人起来接棒，继续完成他要做的事情，继续要完成他要完成的志业。所以神呢，总是有他的办法，我们不用替他担心。那在约书亚记呢，开宗明义就昭告了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就是一代神仆啊，摩西壮志未酬的撒手人寰之后，留下了这个摊子，谁要去接手，谁要继续的去完成。那感谢神，神早已预备了约书亚成为摩西的接班人，而且啊，是在公开的场合哦，就已经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交接的仪式，交接的典礼。但是即使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开的仪式，但是在百姓的心中，还有在这个约书亚的心中，他们难道就不会害怕了吗？他们一定还是非常的害怕哦，因为是一个全新的局面，全新的开始，摩西不在的这个时代全新开始的，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因应跟面对，继续勇敢的往前行。摩西的这个地位呢，我们可以从这段话里面来知道他的地位在以色列人心目中是无人能出其右。在这边他提到说，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哇，哭了一个月的时间，在代表非常的难过，非常的这个痛心啊。为摩西居上哀哭的日子就满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按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就是摩西的这个地位啊，没有人可以撼动的，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心目中呢，无人能出其右。即使到今天啊，在这犹太人的心目中，摩西还是一等一的，在他们的这个心目中啊，摩西还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领袖。那我们从今天所看到的第一节的经文，它是怎么记载呢？他说啊，神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对嫩的儿子约书亚，也就是摩西的助手说。我今天用的一些经文的翻译呢，跟和合本会不太一样哦，会用比较白话的方式来让弟兄姐妹了解。所以呢，在第一节里面呢，他提到这个约书亚，他的身份是嫩的儿子约书亚，还有呢，另外一个身份是什么？摩西的帮手，对不对？那代表这个帮手不是空降部队啊，他已经跟随摩西好一阵子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也经历过许多大小的战役哦。他曾经亲临当中，但是啊，你做老二呢，永远跟做老大是不一样的体验跟感受，你的角度、你的视野都不会一样，所以不会因为经历过这些大小战役啊，这个约书亚就不会害怕了，因为以前他做老二，他只要听命行事就好，现在他当老大了，很多的时候是他要带领这些百姓去往前冲的，去冲锋陷阵。所以以前有问题找摩西，现在可不能够再找摩西了，有问题他们要学着自己去面对，自己去解决。那神在这个地方呢，再一次的告诉约书亚，他就是神所选召的对象，要来继续接手完成摩西未完成的志业。他说，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和所有的这些百姓，就是留下来的这一大群人，要起来过这约旦河，继续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特别的时刻呢，神总是需要一些特别的器皿，特别的器皿哦，特别的人出来接棒，继续的往前走。如果你们知道这个丘吉尔首相，他能够成为英国的首相哦，也不是突然的哦。其实啊，当初他接手成为这个英国的首相啊，是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那不得已的情况下呢，只好推派这个人哦来接手，成为英国来对抗纳粹政权的这个领袖。那许多人呢，其实是用存着看好戏的心态哦，看他什么时候出糗哦，然后呢被羞辱下台离开。但是呢，丘吉尔呢，他所采取的对策啊，就是坚持不跟这个希特勒妥协哦。不采取和谈的这个政策，他就坚持一定要跟他对抗到底。那也是因为他的坚持啊，这个整个二次大战啊，才有这个翻转的机会跟可能。如果他继续的沿用上一个首相张伯伦首相的这个政策啊，采取这个和谈啊，那今天欧洲的风貌呢，绝对不是这样子哈。当时候的二次大战呢，绝对不是这样子。但是呢，他因为坚持对抗，他的国家、他的百姓也受到了很大的重创和伤亡。可是呢，就是因为他的坚持呢，这个国家才走出来哈，才走出一片天呐、啊，最后啊，才能够打垮这个纳粹的政权。所以，他可以说是那个年代啊，真的是为那个年代而生的人选哈。那我们今天呢？也是为了这个时代因应而生的哈，我们也是为了神要把一些的重责大任交给我们而留下来的一群人。那屏东浸信会，我们都知道，在7年多前哈，我们敬爱的这个邱牧师离开了，那许多会友呢，久久不能够释怀哈。后来我们来了一位年轻的民进传道哈。他非常的有活力，也让大家呢慢慢的从这个伤痛中呢慢慢的走出来了。但是呢，好景不长哦，就在他在屏东浸信会牧会7年以后呢，他也选择了不再接受续聘。对弟兄姐妹来说呢，又是一项打击呀、啊。因为摆在眼前的是，我们的教会大楼目前还在动工啊，进行到一半，还不到一半。那两位传道夫妇的离开，对教会的冲击呢，真的是不可谓不大。现在就只剩下现武传道一个人，许多年轻人也相继的离开，教会的人数呢也骤减，教育大楼施工还在进行，资金的短缺哦，是很多弟兄姐妹所担心的。这样的情景呢，真的是堪忧哦，堪虑。就在这个时候呢，大家的信心接受考验。到底教育大楼还要不要继续盖下去啊？我们这个时候建造到教育大楼到底是不是适当哦？是不是适切？那现武传道有没有这个能耐哦？带领我们继续的往前呐、啊？这些的问题啊，纷纷的涌现在大家的脑海中。想到以前牧师还在的时候，屏东浸信会人才济济的时候呢，这个大楼。都盖不起来，那现在剩下我们这些老弱残兵，还有只剩下一个菜鸟传道，我这个真的是让我们会心生恐惧啊，对不对哈？有时候可能想到有一些人都吃不下饭哈，睡不着觉哈。那正所谓这个新手上任哈，这个人心惶惶哈，我们的考验啊，这个时候才正式来临呐。那正像约书亚刚接棒的时候，他心中的惶恐，百姓对他的信任呢，都是一大考验。而上帝是怎样对约书亚说的呢？他说：“要起来，哦，过这约旦河， 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上帝不是没有感情的神，但是上帝呢没有给他太多的悬念，让他知道说你的目标在哪边，我就是选召你们这一群人要继续的完成未完成的事业。所以不知道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心中的感受如何啊？从去年这样一路走来，我们的心中是作何感想？如果现在问一下弟兄姐妹，你留下来是对的选择吗？阿们，感谢主。那我们就要想想，主啊，你让我们留下来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我们留下来要做什么？你总要告诉我们吧，不能够让我们这样子就坐在这边不知道要做什么，那我们会慌张啊，我们会害怕。那我们知道如果是神要我们留下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神要我们让这座教会大楼能够顺利的来完工，顺利的来完成，而且啊这个好好的善用这一栋教会大楼，是不是？这也是这个百年难得一见的这个盛事啊。所以啊我们说，我们就像一开始我讲的，我们还能够坐在这边啊，真的是很有福气。我们没有中途离开呢，因为呢我们要坚持看到那个荣耀的那一刻来临啊，对不对？我们只有坚持到底，我们才能够知道那一刻是多么神圣，多么荣耀，多么的棒。所以呢弟兄姐妹，神啊就是要在未来的连日使用我们这一群精兵啊，要记住哦，我们是基督的精兵哦，不是老弱残兵，知道吗？留下来都是精兵哦，一个都不能少哦，一个都不能够缺。神在后摩西时代拣选了约书亚和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同样神也预留了我们这些人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大业，我们就是他所选召的器皿，不用怀疑。我想这就是神在我们教会的心意，而且他告诉我们，你们的脚掌要踩踏到那块土地的每一块地上，这样就可以实现我对摩西所说的话，就是要把从旷野和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河，直到大海西到大海日落之处，包括所有赫人的地方，都成为你们的领土。在约书亚那个时代，神把他们要得的地界很清楚地告诉给他们了，大概的轮廓都告诉给他们，但是呢，也告诉他们一件事，有赫人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们不会很轻松的就是占领那个土地，你们要起来征战，你们要心理准备，要做好心理准备，要去打赢这一场胜仗，但是也不用害怕。所以要起来前去征战，你征战得来的才是你的，你脚踏过的土地才是属于你的。所以我们不只要来共同完成教育大楼的建造，我们还要一同来使用这座大楼来传主的福音。我想这是未来几年神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完成的目标。那传道其实也有在一些的场合提到，其实我今年想要做的事情啊，就是关怀的工作，还有一些造就的课程，还有我们的诗班也要重新的恢复，这些呢也许就是一个开始，也许就是一个预备，就是我们要来把这些想要做的事情先把它这个训练好，那我们才能够去关怀人，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才能够用歌声来感动人心，来服侍人。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受装备的当中知道我们要被训练，我们要成为一个有能力起来征战的基督徒。当然我也相信我们个人在今年也有主要我们去完成的工作，就是我们教会共同的这个任务啊，当然就是完成教会大楼的建造，还有我们各项的训练工作， 推动推展，那我相信你个人呢一定也有神要你去完成的任务，也许呢是你的健康，对不对？你的健康可能一直都出问题，那今年呢搞不好你在神面前寻求神，就是要你把你的健康重新恢复起来。也有可能是你的身材，你一直想要减肥但是又减不下来，这个可能就是神要你去得的这个地业，知道吗？也许呢是你的亲子关系，是你们的夫妇的关系需要修复，这个神会跟你讲，你寻求的时候神会让你注意到，哎呀，有一个部分呢我一直没有做好，我要来完成，这就是神要给你的地业。但是呢你要去征战啊，哦，这个你的减肥啊，你的身材，你的健康不会无缘无故就会好起来，就会好转，你一定要去征战，哦，你一定要做一些改变的，你要有一些的方法跟策略。但是你寻求神，哦，神就会为你开门，哦，神就会告诉你要如何的去完成。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好好的弄清楚，既然这是神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那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美好，那我们就要去完成这样子的，当我们要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起来，我们要有所行动，我们要过这约旦河往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地去，就是包括所有赫人的地方都成为我们的领土。在这边提到脚踏之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征战啊，你要踏到那个地方啊，那块土地才是你的。但是有敌人在呢，敌人不会轻易让你越雷池一步，知道吗？所以你要踏到那块土地上呢没有那么容易。根据我们过往的经历，可能我们会常常缺乏信心，或是害怕会不会又再一次受到挫败的这个伤害，所以这些负面的情绪呢可能马上会涌现在我们的脑海中，笼罩住我们的全人，让我们却步。但是我们来听听看神怎么对约书亚说的。神告诉约书亚，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会跟你在一起，就像我跟摩西在一起一样，我不会放弃你，也不会离开你。哇，所以神的同在啊，才是最大的一个保障，哦，保证让我们不会害怕。这里神对约书亚许下了一个双重的这个承诺跟保障。积极面呢，就是神应许那个他会跟约书亚在一起，而且啊，在一起到什么程度？他说啊，我怎么样跟摩西在一起，我就会用这样子的规格跟你在一起，所以你不用羡慕，哦，因为呢我就是会用这样子的一个待遇，哦，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呢来跟你在一起。所以啊，你不用羡慕摩西怎么样子征战得胜呢，你一样也可以，只要我跟你在一起你就不用害怕。所以为了让这个约书亚放心啊，神还允诺了这个不会离开他，撇下他不管。积极面就是神会跟他在一起，消极的应许呢就是我不会离开你的，我不会撇下你不管。所以这些就让约书亚放心，哦，约书亚在世的时候没有一人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有办法来抗衡约书亚，所以他碰到的敌人呢他不用害怕，他碰到的艰难呢他不用担心，神会来帮助他，为他开路的。那要请问各位弟兄姐妹，你最喜欢跟谁在一起呀？如果在这个世上以你过往的经历，你最喜欢跟谁在一起呢？为什么你会喜欢跟这个人在一起？想想看为什么你会喜欢跟他在一起。那我小的时候呢，我最喜欢跟我大哥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大哥懂了很多知识，很多我不懂的我都可以问他， 我大哥就会跟我讲，哦，这是什么事情，这是怎么样子的。而且、啊、我大哥大我十几岁，他都可以当我的爸爸。在那个小的时候，人家说长兄如父，我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所以我的大哥就好像我的爸爸一样，他也可以保护我。所以呢，跟我哥哥在一起，我就觉得非常放心，非常的有安全感，因为他可以保护我，又可以把我不知道的人来这个解惑。但是呢，等到我长大之后，我就知道说，大哥即使再厉害，他所能够做的也是很有限的。我大哥，我真的是要很感谢他，因为如果不是他，我今天也不会信主。所以我这个哥哥就是我觉得是神摆在我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信主之后呢，我才知道只有这位全能的神才能够将我保护得无微不至，跟我在一起，我才能够觉得不必惊慌，不用担忧。所以其实我们慢慢知道，当我们长大之后呢，没有人可以一直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即使他一直在我们身边，他也没有办法就是帮助我们。有时候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如果没有这个神的话呢，我们怎么能够还今天还坐在这边啊，我们怎么能够还站在这边啊，我们还怎么能够走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呢？所以神与约书亚同在呢，他就无需惧怕。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要刚强并勇敢，你不用害怕，也不要惊慌，因为在你一切行走的路上，耶和华神都跟你在一起。这就好像保罗说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啊，你跟谁在一起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找错人了，我们不要依靠错了对象。如果没有神啊，一切都是枉然，都是虚空。从上面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约书亚的心中怕不怕？怕得要命啊，怕到一个程度，神要三次跟他讲要刚强壮胆。如果没有那么害怕的话呢，神不用这么一直安抚他，这么样子安慰他，这么样子的激励他，坚固他，就代表约书亚非常的怕。可是想想看，约书亚他也是跟摩西经历过这么多的战役，他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但是等到他要成为这个领袖的时候呢，他还是非常的恐惧战惊，因为对于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会害怕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什么时候你会害怕到这种程度呢？也许是当你生病非常无助的时候，或是你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你要准备推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还会不会平安的出来的时候。还有可能当你的工作一夕之间没有了，或是你的婚姻走到了尽头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害怕，你会觉得前面好像走不下去了，暗淡无光，还有什么希望可言？甚至啊，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就能够把我们打倒。我们是这么样子的软弱，这么样子的脆弱。这个星期我听到一个年轻人啊，说到啊，当他上厕所的时候，他发现啊，血便，哇，他就开始紧张了，是不是他肚子里面有一些的状况呢？长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哎，会不会是他得了大肠癌？他又想到这一阵子他为了要参加一个证照的考试，哦，忙得心力交瘁，现在又出了这样，身体又出了这样一个状况，哦，他觉得他真的是，哦，没有勇气，哦，来面对。可是呢，如果不去检查个清楚，又怎么知道要继续的来做治疗呢？要继续跟进呢？就在这个情况下，他觉得那他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大肠镜检查。偏偏呢，啊，就是又有人跟他讲说，哦哟，做那个大肠镜很可怕，好痛哦，你知道吗？哦，所以他， 他已经很软弱了，又听到这样子的，他就在那边挣扎要不要去要不要去，但是不去的话继续学便怎么办呢？总是要查出个原因嘛，接下来才知道怎么样 去解决啊。所以当他去愿意去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他觉得那四天呢是最痛苦的时间，因为只能够吃馒头，然后喝一些苏跑，然后喝白开水，那接下来的前一天呢就开始要吃这个泻药了，对不对？有做过大肠镜检查的人都知道，要把里面的东西排干净，甚至到了晚上就不能够再喝水了。其实我也做过一次啊，我那次到那个前一天的晚上我都快要吐出来了，我觉得我好恶心了，就吃那个泻药吃到一个程度，就觉得这个吃到非常的很恶心的那种程度。那后来他去做完检他去做检查的时候呢，哇，这个医生告诉他，哦，你这个是内痔所造成的出血，他一颗大石头才落下来的，哇，原来不是他一开始所担心的大肠癌啊。所以啊，当我们很多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子？我们会越想越复杂，对不对？问题越想越严重。所以后来医生开给他的处方呢，非常的简单，告诉他你要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多运动，这样就可以改善了。所以感谢主，很多时候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可怕。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是神所安慰约书亚的话，所坚固他的话。当然我们首先要确认清楚的是，我们到底做的事情是不是神要我们去做的啊？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对不对？这样子神才会带领我们去啊。如果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就是说哦，我想做这个事情，然后这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那可能我们会弄错了，对不对？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担心。所以呢，如果现在在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我们在盖这个教育大楼到底合不合神的心意啊？阿们哦。有一些人可能心中有一些的疑惑，对不对？可能不是最好的时候，是你们硬要盖，我们只好呢配合你们啊，被你们拖着走，是这样子的吗？我相信呢，你心中的疑惑啊，有一天神会给你答案，会帮你解开，让你知道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神的心意。不用我说破嘴的也没有用，即使我现在说破嘴的也没有用，等到你看见的那一天你就知道了。神的确愿意常与我们同在，但是呢，我们的读经祷告生活啊，更是帮助我们活在神的同在里，而不会活在魔鬼的谎言里。所以接下来神也告诉约书亚有一些事情要去做，对不对？神已经应许跟他们同在了，不用害怕。但是呢，他也告诉约书亚，你有你要该做的事情哦。那如果神的同在，神要我们去得的产业能够至终顺利的得着，究竟我们这边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这就是我们第三段里面要说的部分。首先，我们就是要抓住神的应许，勇敢坚强。因为我们都知道神已经承诺我们了，对不对？我们就要有计划的一步一步去实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所以要勇敢并刚强，因为你将使这百姓继承我曾对他们的祖先发誓要给予他们的这地为业。所以神告诉约书亚，你要勇敢啊，要坚强啊，就是我们和合本所翻译的要刚强壮胆，要刚强壮胆，不要任由恐惧在我们心中作祟。很多时候啊，你是被你自己的恐惧打倒了，未战先降，还没有打仗呢， 你就被你的心中的害怕抓住了，而先投降了，未战先衰，是不是？就像我刚刚提到那个年轻人，其实如果他一直逃避的话，那这个问题会更好吗？会更严重啊，对不对？永远不会解决的。但是呢，当他愿意来面对的时候呢，神就给他力量哦，来面对，而且最后也发现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我们知道21世纪的文明病里面有一个忧郁症哦，忧郁症其实有时候就是一直打击你哦，打击你的信心，告诉让你知道说，哎呦，未来不会变得更好了，就是会变得更差而已，更坏。所以那些人啊，就会觉得那还有什么希望？他就会越来越下沉，越来越低沉，甚至啊，连活命的这个希望哦，都断绝了，都走不下去了。所以，我们不要让魔鬼在我们的脑海中哦，放下这些意念。彼得也说哦，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什么是可吞吃的人？就是在你非常软弱、信心非常低落的时候，魔鬼就是要来吞吃你这种人，魔鬼就是要来吞噬你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在软弱中呢，我们虽然是基督徒，我们也有可能上了他的当哦。所以彼得也告诉我们，务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这个信心的来源呢，就是来自于神愿意跟我们在一起，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对不对？神如果跟我们在一起，有什么问题神做没办法解决的吗？有什么事情他做不到的，做不到的吗？绝对不会哦。那你最害怕的时候，你会去找谁呢？我们最害怕的时候，我们会去找谁？可能会去找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来替我们解决，对不对？或是找一些有学问的人、有知识的人、有地位的人来替我们解决这个麻烦。或是呢，会去找医生、护士，哦，为什么呢？我现在才知道，很多小学生呢，很喜欢去找护士阿姨聊天，哦，在他们这个小小的心灵里面呢，他们也有很多的问题，哦，不会告诉我们父母的，哦，但是呢，他们竟然会去找护士阿姨耶，哦，去跟他们把他们心中的这些苦闷，哦，来跟这个，哦，这个护士阿姨，哦，来倾诉，哦，吐吐这个闷气，哦，我觉得这非常的很神奇，哦，这就是这个我们的曾素姐，哦，从她那边得到的这个可靠情报资讯来源，哦，她告诉我小学生，哦，哎，有一些，哦，会来把她的心事告诉她，哦哦，所以啊，我们最害怕的时候，哦，我们最无助的时候，我们会去找谁呢？小时候我们可能会找我们的爸爸妈妈，长大了可能会找一些有能力的人哦，或是我们的配偶来协助我们。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时候学习来找神，而且先来找神，先来问神？我记得我在人生中最低沉的时候呢，也是神安慰我，把我从这个困境中拉拔出来。那时候啊，就是我才刚从军中退役，我在这边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从刚从军中退役，又要面临是不是要去大学联考？哇，真的，以前哦，3次都考不上哦，就觉得这个这一次如果再考不上怎么办呢？哦，就会非常的害怕。但是呢，当我来到神面前，把我的无助、把我的痛苦、把我的软弱告诉神的时候，哇，圣灵就安慰我、开导我，告诉我不要怕，他会与我同在。所以啊，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最软弱的当中啊，慢慢的走出来，能够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人哦。感谢主，不只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这些害怕哦交托给他，也让神的话能够进到我们当中。所以再来呢，就是我们要去做的部分哦，这就是神告诉约书亚他要去做的部分。是哪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时时读经祷告，亲近神啊，知道吗？只是要刚强并极为勇敢， 谨守去做我的仆人摩西吩咐你的全部教导，你不可偏离左右，为了可以让你的一切将行的路上，为了可以让你在一切将行的路上顺利。所以这一节他强调要遵守律法，告诉约书亚，你真正能够顺利啊，是你要遵守神的律法，知道吗？因为遵守律法才是得以顺利的关键，而不是你的军事策略或是你个人的才能。这些啊，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没有持守神的同在呢，都是枉然的。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你要昼夜思想它，为了你谨守去做写在它上面的一切，那时你将亨通于你的道路，那时你将会凡事顺利。这是在另外一种这个的翻译里面呢，告诉约书亚你要怎么样子保持神的同在啊？神已经答应要跟我们同在了，但是呢，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哦。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一直持守神的同在。可是我们有办法做到吗？我们有没有办法一直持守在神的同在里？有吗？很难呐。所以啊，他才告诉约书亚怎么样？你要常常的来思想神的话，常常的读神的话，常常的遵守神的话。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神就会一直跟你在一起。当你不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离开神了。神没有说会离开我们哦，但是你如果不常常亲近主、祷告主的话呢，你就会自然而然离开神了。所以这就是上帝告诉约书亚的，要怎么样子？神的话你要怎么样？常说、常想、常行，对不对？在这边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不可离开你的口，就是你要常常讲啊。总要昼夜思想，就是你要常常去想，对不对？哦，刚刚是不可离开你的口，就是你要常常去说。总要昼夜思想，就是你要常常去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谨守遵行就是怎么样？常常要去行啊。谨守在这边就是你要谨慎小心的意思，你不要让这个神的同在呢失落掉了，所以你要很小心，一直保持在这样子的一个同在里面。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那我们说，我们要常说，对不对？这个律法书不能够离开我们的口，要怎么不要离开我们的口呢？你觉得呢，弟兄姐妹，要怎么做？神分享，对不对？你常常跟人家分享你信主的一些经历，或是常常感谢神给你的一些的遭遇跟这个经历，那你就是在常说啊，知道吗？很自然哦，不是说哦，我一看到这个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就把圣经拿起来读一遍哦，这样才算常说哦。不是，当你在分享，你在分享主在你生命中的一些经历跟带领的时候，你就是在常说。常说呢，你就会常常保持在主的同在里，知道吗？所以还有怎么样子才能够常说呢？参加聚会，对不对？你常常来到这个教会里面来参加聚会，我们会说，来，我们先一同来读一段圣经哦，那就有办法呢说出神的话了。还有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你们会有这个 QT 的时间，会有这个读经的时间，我鼓励你们啊，最好把它读出来，这样子呢，这些话呢就会进到你的脑海里面。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你要昼夜思想它。那 要昼夜思想他。要怎么样昼夜思想他？弟兄姐妹，要常说，还要常想。哦，昼夜思想就是代表24小时哎，哦，常想，你会不会觉得说，哎，没有办法做到？哦，如果我要常想的话，我是不是很多事情不要做啊？传道，你告诉我，哎，我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想啊，哦，有没有办法？要怎么常想？有些人说，我上厕所的时候，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想到主，哦，但是我常常哦，上厕所的时候想到主，求主帮助我。所以啊，还有一些人在这个炒饭这个炒菜的时候，做饭的时候，他说哦，他忙得不得了哦，他没有办法常想了，哦，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有人哦来到他身边哦，跟他讲一句话哦，免得他觉得心烦哦，有一些事情弄错了或忘记了。所以你们觉得呢？弟兄姐妹，你们下厨的弟兄姐妹，你们在做饭做菜的时候，有没有办法亲近神？有哦。跟你们介绍有一位劳伦斯弟兄哦，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弟兄哦，他在这个修道院里面呢，他就是这个厨师哦，专门在帮大家弄这个饭食的。我们这个修道院里面要煮给大家吃，可能就是几百个人呐，哦，可是啊，他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中啊，操练啊，亲近神的，亲近神哦。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在忙的时候，在下厨的时候，我们都不敢靠近哦，因为看到他那种忙碌那种表情啊，哦，就是告诉你这个时候不要来找我哦，哎，等我把这个事情忙完再说哦。所以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时候不要去吵他哦，不要去越雷池一步哦，就让他安静的把这个饭做完呢，哦，我们才有办法跟他好好的讲话哦，讲到话。可是劳伦斯弟兄啊，他就是在这样吵杂的环境中哦，学习啊，亲近神。那我记得我以前在台中的时候呢，我也想到一个方法哦，亲近神哦，就是每天我们都要骑车，对不对哦？有些人要开车，那从我家到上班的地方啊，哟，几十个红绿灯，你知道吗？哦，通常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是我们最无聊的时候，对不对？哦，就是东张西望，要胡思乱想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何不用这段时间好好的来亲近神呢？对不对？等红绿灯的时候来亲近神。哇，所以弟兄姐妹，你看，所以每一个阶段哦，每一个时候都可以来亲近神啊，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困难。那我那时候亲近神呢，我就想说，哎，我要到了那个地方，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就等红绿灯的时候来跟神祷告嘛。还有求神保守我一路的平安啊，哦，待会如果去那边要服事参加聚会或是跟人家见面，哦，求神让我们这个说的话都很得体得宜，哦，然后彼此相处很愉快，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来亲近神的，这个就是可以来昼夜思想，哦，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困难。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要怎么样常行啊。所以谨守遵行，哦，简单来说我们要怎么样子遵行，就是当你读经哦，读到一段话，你觉得神就是用这段话在告诉你你要这么去做的时候，那就是你该起来行动的时候了。还有当神感动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最好就马上去做，那个时候呢就是你谨守遵行最好的时机啊。你做完以后呢，你会觉得你心中充满了平安，但是你不去做呢，你会觉得你卡卡的吼，有一件事情呢一直纠结在你的心中，这个就是神告诉你要去遵行，要赶快的把它完成，这样子呢你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亨通其实就是成功的意思，所以这是在新的一年里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互相勉励的信息。 让我们把神的话听进去，不要害怕，不要怀疑，一同来见证神在今年要我们去得的产业。这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讲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过去有很多的人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了一些很美好的回忆，或是参与在这个教会的建造里面，但是呢，他们都已经过去了。我们要放眼未来，接下来是我们的世代，接下来是我们的时代，是我们的机会啊，是神要带领我们一同来往前，完成神要我们去完成的任务。所以呢，这是我今天使命必达这一篇信息的重点，我们再一同的来把这样子的一个重点复习一遍，就是神要给予我们什么新的任务、新的产业，我们要来寻求，他必定保证我们因为他的同在而得着这些产业。但是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子，常常借着读经、祷告、亲近神，持守在神的这个同在里面，我们才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任务。所以让我们抱持着一颗感恩的心、期待的心来向神祷告，主啊，我们的教育大楼在你的手中，愿你来坚固，愿你来完成，我们自己也在你的手中，求主来使用。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我们用你这段话来自我期许，你也透过这段话来安慰劝勉我们，因为你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神。是的，过去虽然有哭泣，但是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喜乐。主啊，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是的，等待我们前面的是你要我们去得的产业。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一天，保守我们每一个阶段，直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地步。求主你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来向你祷告，向你寻求。有许多的产业是我们与你自己，我们个人与你之间的这个产业，这个地业是你要我们去得的。愿你也帮助我们，也许这个地业你已经量给我们许久，但是我们就是看得到吃不到，看得到享受不到。愿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也立定心志要靠神，靠着神的同在，靠着每天来亲近神，最终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产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愿你来帮助我们，恩待我们，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叫我抬起头来的神。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侍卫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穷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 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施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施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这个时候要邀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神告诉你今年你要去得的地业和产业在哪边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这些需要，还有我们自己的软弱，都一起带到神的面前来。无论我们光景如何，这个时候我们就来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请说啊，是的，你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神。耶和华，你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哈利路亚，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的，你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神。主啊，是的，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有许多孩子没有办法去克服、去完成的这些事项，求你帮助，求你扶助，也让我能够更坚定、站稳在这样子一个职份地位上面，来为主做工，传扬主的福音。愿意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整个教会的教育大楼的建造，都在你的心意中来完成、来进行。主啊，我们要来看见那末后的荣耀更大于先前的荣耀，并且我们要看见当这教育大楼完成的那一天，主就是我们得胜。我们来开口称颂神，哈利路亚，赞美你，得胜得荣耀，得欢呼的那个日子来到了。是的，我们相信你的荣光必定要充满在你的殿中，久久不能够散去。是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的，耶和华是我施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施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们要感谢主。阿爸父神，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神，那依靠你的必不至于羞愧。我们要感谢你，过去的带领、今天的带领、未来的带领都在你的手中。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坚持到底，让我们能够坚持到底，把可夸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走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地步，是你的手一直与我们同在，是你一直安抚我们的惊魂，告诉我们不要怕，要刚强壮胆，因为我们无论往哪里去，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亲眼看见， 我们的教育大楼在你的手中顺利的来完成。是的，我们要亲眼见你，到那一天我们要跟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一同来欢呼，是神带领我们来得胜，是带领我们能够来建造完成，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手，一切都是出于你，也要归于你。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教育大楼的建造它的完成，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在哪一些事情上面来符合神你自己的期待。求你来显明，求你来指引，将当行的道路来指示给我们。愿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有许多他们过不去的，有许多他们一直想要突破的，但是久久都没有办法得胜的，愿你帮助他们，告诉他们要刚强壮胆，要靠着时时倚靠神，亲近神，神必将那丰盛的产业来赐给他们。是的，我们感谢你，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新春礼拜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彼此代祷，互相祝福。那会后记得要去拿这个红包，还有这个糖果。愿神赐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年。